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是的，又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这个课程跟您见面的时间了。我是李月新。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上一课呢，第17课我们谈到哥罗西书，月新有一个感觉，就是时间的确是非常的紧张哈，所以有时候很想跟你再多分享一点，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细节都一一的在节目时间里面呢跟你来分解了。所以呢，如果当你在听这个课程的时候，你有一些的问题很想啊让月薪知道的，很想月薪为你解答的话呢，不要客气，你可以透过来信或者是电邮跟我联系，我会尽量呢给你回答的。那么如果你在听这个课程的时候有一些的心得，也很愿意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分享的话呢，月薪也是非常的欢迎的。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18课了，也是监狱书信部分的第4封的书信。今天我们会谈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你呢，已经准备好你的讲义，也准备好你的圣经和笔记本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正式的进入以弗所书当中。那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呢，在16课的时候，当我们介绍腓利门书呢，我们说腓利门书可以说是一封挺私人的一封的书信。那相对来说呢，今天我们要讲的以弗所书呢，就可以说是最不私人的一封书信了。那以后我们再讲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理解啊。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以弗所书的大纲。那当然呢，这是一封书信，虽然它不算是一封很私人的书信，但是呢，这封以弗所书仍然具备了书信的格式。在第一个部分呢，是问安的部分，第一章的一节到二节，这是问安的部分。然后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一章三节到十四节是祝福语的部分。第一章的15节到23节，一章15节到23节呢，是感恩的部分。然后来到书信当中最大的一个部分了。内容的部分是二章一节到六章二十节，二章一节到六章二十节占了最大的篇幅。然后最后呢，是在书信最后一个部分的问安，六章的23节到24节，这就是以弗所书一个大略的一个大纲。好，我们了解以弗所书的背景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知道谁是写信的人，谁是带信的人哈。我们看到呢，以弗所书里面呢各个部分的表达呢，都是很正式的一封的书信的表达啊。我们说以弗所书是最不私人的一封书信，因为在这封信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有私人的成分在内。单单看书信的内容呢，我们也看不出来写信人跟收信的人有什么关系。我们只知道写信的人呢，现在正在坐牢，他似乎也不是亲身的认识这个群体，不过呢，他是曾经听闻过这个群体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而已。写信的人呢，也不是因为这个教会正在面对某一些危机而写这封信的。那当然，在信里面有两个地方谈到关于假的教导的经文，就好像是一种预防式的提醒，而不是实际的针对异端的责备。 那在这封书信里面唯一出现的人名呢是推基古啊，在六章的21节到22节。推基古是以弗所书的代信人，如果你记得的话呢，推基古同时也是负责代送哥罗西书的同一个人哈。这是以弗所书代信的人跟写信的人的身份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呢，当然知道保罗就是写以弗所书的那个人哈，他是以弗所书的作者。到底保罗跟以弗所教会有什么关系呢？那如果我们参考一下使徒行传呢，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19章第10节，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停留了有2年的时间。按理说保罗应该跟这个教会建立了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很奇怪啊，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没有提到具体的教会肢体的名字。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以弗所书是一封挺紧急的书信，它不是回应教会及时的危机，但是保罗很想透过这封书信向众外邦教会分享他的宣教的使命。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弗所书是一封在众教会当中传阅的书信，除了写给以弗所教会，其实保罗大概也打算给小亚细亚一带的教会来传阅的。所以呢在这封书信里面呢就没有提到单单跟以弗所教会有关的事了。这是很多的学者根据以弗所书的内容还有使徒行传的一些背景所做出的一些推测。我们也曾经提过了，保罗写信给个别的教会往往是因为教会当时正在面对一些危机或者是困难，但是单单我们从以弗所书看来呢，好像这个教会呢没有正在面对什么很大的难题。或者呢保罗写这封信呢是为了阐明有关于教会的真理，所以呢以弗所书里面的教导呢你对照一下，你会发现比其他的书信呢更具有一种普遍性啊，不是个别的针对具体的教会问题，而是一种普遍性的教导。这是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特点。好了，都是监狱书信呢，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两封的书信有什么关系呢？那如果你记得的话呢，在16课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了，腓利门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这几封的监狱书信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不仅仅因为这3封的书信同是保罗在被囚的时候所写的，并且呢这3封的书信写成的时间和发送出去的时间也是差不多，而信的目的地呢也是相距不远的。刚才我们提过以弗所书是一封公开传阅的书信，那虽然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好像我们找不到什么私人的意味在其中，但是呢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仍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2封书信的后半部分都是关于家庭伦理的教导，另外呢2封书信呢在神学和伦理方面的讨论呢不管是结构，不管是主题，不管是语气，都是很相似的。那如果你翻开第18课新约宗览的讲义呢，你会看到一个表哈，月星就把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2封书信里面一些很相似的经文并排列在一起，你就会很惊讶发现，诶，原来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呢在内容上在字眼上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呢哥罗西书的第1章27节里面提到有丰盛的荣耀，里面提到有荣耀的盼望哈，谈到这个奥秘的时候。然后呢在以弗所书第1章里面也特别的提到有丰盛的荣耀和指望。 另外呢，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八节提到，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并且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对照一下以弗所书的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里提到神又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你看是不是很相似呢？我们再留意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里面呢，提到说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代赎的缘故，我们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然后呢，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三节到四节呢，又提到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从这个对照呢，我们就知道里面啊，两封书信呢，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和字眼呢，都是很相似的。所以呢，两封书信之间也有一种的关系在当中。好了，我们刚才提过啊，这封书信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关系，我们现在来认识一下以弗所书的特色是什么。可以说呢，以弗所书是一封非常精彩的书信，因为呢，在这封信里面呢，保罗论述到神在这个世界上和神在教会当中的作为。我们读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发现，好像这封书信是经过很深刻的祷告默想之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所以呢，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也先希望你留意一下，在这封书信里面有一种很独特的一种祷告的味道，里面有神学，而神学呢有祷告的色彩味道在当中。所以呢，神学跟祷告呢其实也是互为关系的，因为神学应该是渗透着祷告的，同时祷告是通往神学之路。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有一些的谈论是跟其他保罗书信对照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是独有的，就是说只有以弗所书里面有这些内容，其他保罗的著作是没有的。那我们先来谈第一个特点哈，那是福音。福音，福音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是放在一个属灵征战的框架里面来看的。这个框架是什么框架呢？我们看第六章的十节到十八节，以弗所书六章的十节到十八节，这个是一个属灵征战，有真跟假，有善跟恶，有光跟暗的征战。就可以看出来灵界的势力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很活跃的。保罗要提醒我们这一点，保罗教导我们知道，在空中掌权的这个势力同时也在人的心里面运行。以弗所书是要让我们知道，人如果跟神隔绝，就被奴役在抵挡神的势力底下，但是福音却能够改变人的困境，因为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借着死亡让人重新跟神和好，不再受到灵界势力的奴役，得以成为新造的人。福音不仅仅是在一个属灵征战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同时福音带来了一种复合的力量，不仅仅拆毁了人跟神之间的墙啊，同时也拆毁了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墙，两下合而为一。事实上，教会就是神复合大能在世界上的一个表征，所以教会应当流露出合一的一个生命，就好像一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向世界见证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十节里面提到的。原来教会基督的身体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活出这种合一的见证，还是充满了纷争，充满了争权夺利，充满了嫉妒呢？这是教会的肢体，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去省察，也求主来怜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以弗所书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对于福音的论述是非常特别的，是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呢比较少提到的。那现在我们继续呢会谈到以弗所书的一些特色。另外一个重点呢，除了福音以外呢，就是教会。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对教会的讲论非常的清晰，非常的透彻，让我们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你会发现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常常提到奥秘这个字眼。以弗所书很独特的地方呢，是它不像其他的保罗书信一样，一开始就是感恩。那当然除了哥林多后书啊除外，其他呢很多呢啊。在保罗书信里面一开始都有一个感恩的部分，但是呢以弗所书很特别，一开始是一个祝福的祷告，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是一个祝福的祷告。在祷告当中提到这封书信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奥秘，奥秘一章九节所提到的。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奥秘是神按照他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使人白白的得着这份救恩的礼物。那这个奥秘呢，就是在一章十节里面提到的，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这个奥秘呢有一个印记，第一个印记呢就是圣灵，一章十三节里面提到，圣灵是我们基督徒得基业的一个凭据。这份的礼物不仅仅给一直等候弥赛亚的犹太人，也给那些信了基督的外邦人。这个开首的祷告呢，可以说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一个颂赞的一个延伸哈。另外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也提到神的大能，保罗在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也是接下来的一个感恩的部分里面呢，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保罗提醒信徒，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份的恩典，就要深入的了解神在我们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主的呼召是有指望的，主的基业在众圣徒里面是充满荣耀的。诶，这些好像都是将来才得着的，对不对？因为基业啊、指望等等都不是目前的，好像。那目前又怎么样呢？保罗提醒我们说，目前我们同样能够经历到主的大能。一章十九节，保罗说，主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超越的宏大呢？现在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了。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珍惜你现在就拥有的这些恩典呢？可能我们很少很少会想到我们身上运行着神的大能，而这个大能同时正正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多少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自己没有力量，很乏力，很软弱，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身上就正运行着神的大能。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一份的大能。另外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也谈到信徒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呢，告诉我们说，我们信徒得赎其实也是跟耶稣合一，这个同归于一呢，同时也适合用在跟教会的里面的一个和好的关系里面。教会是借着基督造成一个新人，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呢，提到人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蒙神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才得以活过来。本来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拥有律法，他们有圣殿，但是呢，耶稣把救恩白白的赐给人，以至于在神的国度里面再没有外邦人啊神的子民等等的分别。我们每一个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进到神的国里面的人呢，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保罗用圣殿来比喻耶稣基督的群体，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房角石上，但是耶稣同时也是永活的主，是教会的头，所以呢，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实体。二章的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保罗就说，靠着基督，各部的建筑都互相的连接，渐渐的高大，成为在主里面的一个圣殿。从跟神之间的和好，进一步进入到跟人的和好。另一方面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特色呢，这里提到救恩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定的，这是三章六节到十一节，以弗所书三章六节到十一节保罗所说的。当保罗谈到福音的奥秘的时候，他是从救赎历史的角度去看的。我们得救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的，这个奥秘本来是隐藏的，但是借着教会，神的旨意就显明出来了。可见教会在基督的救赎计划当中，其实担当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最后一方面的特色呢，我们在导论里面曾经提到保罗书信针对个别群体的处境而写，但是我们发现以弗所书的视野是更加的广阔，因为这封书信的内容关注到整体的教会基督的身体的问题，所以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仔细的去阅读以弗所书，以至于我们知道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也更加的了解自己的身份。尤其现在呢，也跟你谈一谈以弗所书的应用的部分哈。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保罗不仅仅很仔细的来分析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基于这个关系，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保罗教导我们应当如何去行事为人。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其实有一个基础，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根基，然后我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变。保罗非常的语重心长的劝勉我们，在四章一节，保罗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其实上一课我们也谈过了，我们既然有了这个蒙召的身份，我们行出相应的行为，跟身份相称的行为，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这个基础，然后我们再有跟这个身份相称的一个生活。如果我们有了蒙召的身份，所行的却跟这个身份不相称，这是很不应该的。保罗就劝勉我们呢，四章三十节，四章三十节，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别忘了，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圣灵也会引导 会感动，会帮助我们行合乎神儿女身份的事。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一节到二节，以弗所书五章一节到二节，保罗有一个很宝贵的教导，月心很愿意在这里跟你彼此的互相勉励啊。以弗所书五章一节到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都要活出这个新的生命。犹太人、外邦人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身体，这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奥秘。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个合一奥秘的一个象征。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在主里面都成为一了。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复合的表达，而夫妻的互相尊重、相爱、彼此服侍，也是一个合一的表达。以弗所书一章十节里面谈到同归于一的真理，保罗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如一。以弗所书的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也是一段很宝贵的经文，特别送给一些正在面对逼迫的患难的弟兄姊妹所写的。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保罗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在被囚的当中，正在被监禁的情况当中，但是被囚的保罗能够劝勉信徒不要怕，还说这是荣耀，是不是很难想象呢？保罗他自己经历过很多的苦难艰难，但是他能够放胆无惧，他能够坚信不疑。我们可以看到信仰的大能在保罗的身上是何等的大。弟兄姊妹，我们同样领受了这个福音，我们同样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不是想过自己同样能够如此勇敢的传福音，同样的能够甘心乐意的为福音受苦，并且以此为你的荣耀呢？这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提醒。那今天呢，以弗所书方面的内容呢，月信就跟你介绍到这里。我们监狱书信的部分呢，我们看整个大纲呢，在这一课十八课里面呢，也告一个段落了。下一课呢，按照我们的进度呢，我们会进入到教牧书信，我们会先来谈一谈提摩太前书。今天月信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